你好，在前面一课里，我们介绍了第四、第五世纪神学中东方教父的部分。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西方教父的神学思想。我们提过，所谓西方教父是指那些分布在拉丁语言为主的地区的教父们。拉丁语地区主要由北非、意大利、高卢和西班牙。现在我们一一的介绍每个地区著名的教父。首先是北非，北非著名的教父是圣奥斯定。关于圣奥斯定，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研究。其次是意大利，意大利地区著名的教父有圣央波罗薛、圣热洛尼莫、教宗大良和大阿我略。
神父，在今天教会的弥撒礼仪中，我们好像还会纪念这几位教父。
不错，这几位教父在教会史上是相当有名的。比方央波罗薛，他曾经为奥斯定复洗，而且为了谋求教会在罗马帝国中拥有自己的自由，他贡献不少力量。此外，央波罗薛的思想因为受到奥利正的影响，在圣经注解方面比较注意语言的注解。至于热洛尼莫，他是圣经学的主保，主张研究圣经的时候要从圣经原文着手。最后，教宗大阿我略，他最大的贡献是维持了教会在意大利半岛的生存。在作品方面，最著名的是《伦理丛书》。第三个地区是高卢，高卢位于欧洲中西部，就是现在的法国。高卢地区著名的神学家是伊拉利。最后是西班牙，西班牙著名的教父是伊西多利。
神父，记得在前面一课您说东方和西方教父在神学思想上有不同的特色，请问神父，这几位教父的思想有什么特点呢？
西方教父大部分是主教，他们的神学思想经常是针对生活问题而发的。比如当时东方教父面对的是圣三道理的问题，而在西元325年，尼采大公会议曾经对圣三的信仰做了裁定，反对雅虐异端，正式宣布了圣子和圣父是同性同体的。可是尼采大公会议之后，雅虐派并没有消逝，形成了半雅虐主义，主张子的性体只是相似父的性体而已。这个问题传入西方教会后，导致后来西方教父也以圣三为讨论的重点。
神父，在西方教父当中好像圣奥斯定是最有名的。
不错，圣奥斯定可以说是西方教父的代表人物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西方教父的佼佼者圣奥斯定的神学思想。我们要从圣奥斯定的思想特点、启示概念和神学问题等三方面来看圣奥斯定的成就。在思想特点方面，圣奥斯定的思想方式受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，因此他的思想特点是在万有的秩序与连贯。
请问神父，什么是万有的秩序和连贯呢？
这句话可以分成三个角度来讲。从形上学来说，奥斯汀以为存有界的万物都是在上主的次序中，天主是万有，一切万有都是跟着创造者有连贯，因此对于宇宙万物的次序应该是从天主救援的次序来看，而不是看事物的单独价值。
这是不是说世界上每一件事物都跟天主有关系，也都有他自己的地位，而且宇宙万物之间也都有关系呢？
你说的对，这是从形上学的角度来说的。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，因为宇宙万物的价值是由救恩的秩序来判断的，所以认识和爱不能分开。真正的认识应该使人产生爱，如果不是这样，就不是好的认识。换句话说，理性的认知必须在爱内连贯才有意义。
神父，这种由认识而产生爱，是不是包括了我们跟天主还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？
是的。不但如此，从神学方法来说，连万物也包括在这种认识和爱的关系里。圣奥斯汀非常重视象征、标记，他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天主的象征和标记，人可以从事物本身看出天主，甚至一切的文化和知识也都引导人走向信仰、认识天主。因此有人发现圣奥斯汀讲圣事的时候，象征的东西竟然有数千件之多。由此可见，圣奥斯汀所说的万有的次序和连贯，指的就是宇宙万物、人类跟天主之间的关系，一切都归于万有的根源天主。接下来我们要从启示概念来看看圣奥斯汀的神学思想。奥斯汀把救恩史分成三个阶段，亚当到梅瑟是第一个阶段，从梅瑟到耶稣降生是第二个阶段，耶稣降生以后是第三个阶段。其中耶稣的阶段是整个救恩史的中心，同时他认为启示有主体客体的分别。
请问神父，奥斯汀是怎么样来讲启示的主体和客体呢？
奥斯汀也讨论客体的启示，比如圣经的启示，可是他更重视主体性的启示，因为他认为启示就是天主在人心中的自我流露，是天主自己在人心中告诉人他是谁。所以圣奥斯汀也非常重视真理，在他来看，真理就是人心中的光照、光明，是教会的标记，而天主是第一真理，是真理的根源。如果没有天主，就没有任何真理。
神父，您在前面说，西方教父在尼采大公会议之后，开始讨论圣三的问题，奥斯汀对于圣三的问题有什么看法呢？
在神学问题方面，奥斯汀对于神学上的重要问题几乎都曾经讨论过，但主要的有五个。首先是天主圣三的问题。奥斯汀的圣三论和东方教父不完全一样，东方教父是从旧文史中父、子、圣神三位进到一体，而奥斯汀是从一体为出发点讨论怎么样会有三位。奥斯汀讨论的第二个神学问题是马尼派的二元论主张。
请问神父，什么是马尼派的二元论呢？
马尼派的二元论牵涉到天主创造的问题。马尼派认为有善恶两元，善神创造善的世界，恶神创造恶的世界，而奥斯汀主张世界是天主的工程。奥斯汀讨论的第三个神学问题是原罪论和恩宠论。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，人民的道德风气败坏。当时有一个名叫白拉奇的人，他提倡人应该努力修德养性，靠自己的力量得到天主的救恩。白拉奇这一个主张的错误是他忽略了天主的恩宠，于是奥斯汀便对白拉奇的主张加以辩驳。
奥斯汀有什么看法呢？
因为奥斯汀自己在规划以前深深体验到人性的软弱，而认为人是受判决的团体，因此奥斯汀便引用圣保禄的思想，认为是天主的恩宠引领我们得救，人如果没有天主的恩宠就没有能力得到救恩。因此即使是小孩子，如果他没有灵洗也不能升天堂。这样原罪问题、恩宠和自由的问题就产生了。下面我们继续看圣奥斯汀讨论的第四个问题，是教会论的问题。在奥斯汀的时候，非洲有一个叫都纳特派，都纳特派主张严格，认为教会是圣洁无罪的，有罪的人不能进入教会。异端者如果要皈依教会，必须重新受洗，因此也引起重新受洗的问题。
请问神父，奥斯汀有什么不一样的主张呢？
奥斯汀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反驳，他主张教会是旅途中的教会，所以罪人也能够进入，而异教徒的洗礼也是有效的。奥斯汀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历史神学。当时因为野蛮人入侵罗马帝国，许多事物遭到破坏，促使奥斯汀对历史神学做了反省，而写成了著名的《天主之城》这本书。
神父，您说野蛮人入侵罗马帝国，这些教父们的著作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呢？
第四、第五世纪野蛮民族入侵欧洲，扰乱了社会秩序。当时从事教父思想和著作保存工作的人主要是隐修院会士、本笃会士。保存教父遗产最有名的有四位。第一位是西班牙的教父伊西多利，其次是 Cassiodorus， 他是政治界有名的人物，曾经协助野蛮君王管理政治，虽然后来失去政治权势，但是他用自己的财产约请本笃会士保存教父的著作。第三位是 Boethius， 他的著作保存了希腊哲学，并且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介绍给西方。此外他还提出了位格这个字的定义。最后一位是大俄我略， 在他著名的作品《伦理丛书》里集合了前世代西方教父的思想和著作。
听了东方和西方教父的神学思想之后，我觉得东方和西方的色彩的确不太一样。
不错，虽然东西方教会在公元1045年才正式分裂，但是远在教父时代，东西方的神学思想早已有了差异。东西方神学思想的差异可以从六方面来讲。首先，以整体而言，东方教会重视和谐，注意神学和基督徒的灵修以及跟生活的配合，而西方教会注意的是概念和分析。其次，以基督论来讲，东方教会强调的是降生神学，重视基督的降生和光荣，西方教会则强调救援神学，重视基督的救援和人是有罪的。第三个不同的是教会论，东方教会着重的是圣神的功能和教会的共荣，而西方教会比较不重视圣神的功能，教会比较制度化。第四个不同的是得救的问题，东方神学注意人的神化，西方神学则注意人从罪恶中脱离出来。第五个是态度上的不同，东方教会是乐观的，认为在降生的奥迹中人人走向得救的路，西方教会比较悲观，注意人的原罪和无能。最后一点是对世界的看法，东方神学认为基督降生，世界神化了，宇宙是和谐的，西方神学却认为因为原罪的关系，世界分裂了。